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香格里拉对话，美中过招，北京建成众矢之的；二，拒绝乌克兰和平峰会，习近平决议选边普京。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香格里拉对话，美中过招，北京建成众矢之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出席2024年香格里拉对话间隙会晤中国防长董军，对中国在台海的军事活动表示担忧，强调尊重国际法保障的公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南中国海。中国官员指责美方拼凑亚太北约，防长董军表示，谁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对话开幕当天发表演说，不点名谴责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胁迫和挑衅行为。首次应邀出席对话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点名中国，表达对中国支持俄罗斯侵略和阻挠乌克兰国际和平峰会的不满。那么究竟是美国还是中国在威胁亚太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北京为何与主流国际社会格格不入，渐行渐远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副所长陈刚。陈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王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王博士你好。
是主持人陈教授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晤中国防长董军和在大会演讲时发表了许多言论，有人把这个奥斯汀的言论呢归纳为三点。第一，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表示担忧；第二，强调公海航行自由，尤其是在南中国海；第三，亚太安全，美国才安全。我来请教新加坡教授，新加坡的陈刚教授啊，您如何从这个奥斯汀的言论中看出美国安全防卫的重点及其亚太战略呢？
应该讲，今年奥斯汀防长他的一个重要的表述就是，他把这个亚太的安全啊作为美国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亚太安全的话，美国就并不安全。其实他反映的其实美国对当前这个亚太安全局势的一个担忧，尤其是他强调了这个，过去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多次谈到的两大问题，一个是这个南海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台湾海峡的问题。现在明显看呢，这两个问题都有可能有恶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先看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啊，中国和这个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迎头相撞的，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在台湾海峡呢，现在看出来呢，尤其在这个520的这个，赖清德这个他的这个就职演说以后啊，中国，大陆对于台湾海峡的这个军事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行动呢，越来越密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呢，其实奥斯汀的言论表示呢，美国的战略重点，正在更多的向这个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倾斜。
好的，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这个防长奥斯汀呢，他有许多言论，其中有一句说的非常这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就是说现在世界不安定，这个欧洲和中东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是亚太地区始终是美国的主要战区，并且呢，
对，
请讲。
是的，现在其实美国它有个战略判断了，虽然现在俄罗斯俄乌战争现在这个还在进行，而且这个中东也不太平，但是美国现在大部分的主流的这个它的决策层和学界呢，它把中国定位为美国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上的威胁，而且认为呢，中国是唯一这个有这个意愿也有能力去挑战美国这个霸权的一个上升型的一个大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美国它对亚太的这个关注点呢是越来越大。我们看到这个台海和这个南海啊，其实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中美这个下一步冲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爆点。
好，那么中国如何回应呢？我们看到，中国防长董军和其他中国官员都做出了相应的回答。董军说：“谁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一直保持克制，但克制是有限的。美国的亚太战略呢，不过是把一个一个的小圈子合起来，拼凑一个亚太北约。这是中国防长董军和他随行官员的这个回答。那么，我来请教台北王志胜博士啊，您从中方的言论当中看出了什么？台海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您认为有缓吗？
我从后面讲回来哦，就基本上从中方，特别是董军的言论，刚刚这个主持人也提到了，讲了一系列看起来非常强硬的话哦。那特别是董军啊，在演讲当中也特别还强调说，他有这个三个不允许，比如说不允许霸权主义哦，这个进入亚太，好吧？不允许这个冷战热战引入亚太地区，也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势力啊，在这边生战生乱。听起来好像中国是要维持区域和平，可是可以看得出来，北京的这种比较相对而言强硬的应对，特别在这个台海跟南海的问题上面，看得出，我觉得分两个面向。第一个就是看得出来，董军在这一次的香格里拉会议上面，相较于去年，的这个李尚福立场更为强硬。哦，那这个强硬，我相信，主要在两个原因呢。第一个是董军毕竟是去年年底才上任接任这个李尚福的，那他必须要展现出他某种程度的这种强硬性哦，以服这个解放军内部的这样子的威望。第二个，也包括了说从今年以来哦，包括这个台湾大选之后哦，到现在威灵就职演说一段系列之间的台海的紧绷，那更不用讲说刚刚也提到了在南海问题上面中非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摩擦的这种这种压力哦，都使得中国必须更强硬的坚定立场。所以看起来啊，这个董军这次的这样的讲话，大概可以凸显出北京对于原则立场，相较于去年的香格里拉会议更为强硬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哦。那这样态度当然，和这个其他与会的香格里拉的其他的国家，自然而然是相冲突而对抗的哦。所以这是一个值得观察，接下来中国到底怎么面对各个国家在香格里拉会议上面对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指责哦的跟压力。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还是谈一下台湾的部分哦。其实如果注意到董军在这一次香格里拉会议上面的讲话当中啊，他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台海问题，讲到是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还提醒他说，他想要问南海，因为毕竟整个香格里拉会议不只是关心台海，包括南海问题哦。董军才停下来对于台湾问题的一个批判，这某种程度我觉得也凸显出了说，北京现在对于520这个赖清德总统就职演说之后，整个台海这个发展的一个焦虑跟压力哦。但是这也并不代表他减轻了南海的一个状况，只能说在与台海跟南海的这样的两头烧的情况之下，更可以显示出这次中国在这个香格里拉会议上面所展现出这种貌似非常强硬而且尖锐的一个态度。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Sky Eyes，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Sky Eyes， 他说，中国防长在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上当着各国防长威胁台湾，本来就是不明智的举动，跟泼妇骂街没有什么两样，粉身碎骨自取灭亡的战狼式口炮恫吓不了任何人，唯一的效果就是暴露出中国色厉内荏，而且还丢人现眼。这个粉身碎骨自取灭亡，谁企图把中国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然粉身碎骨自取灭亡。这句话呢，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什么呢？因为这话的确是很什么，很粗啊，跟国际场合这种啊安全对话的这样国际会议呢，不太啊，很多人都这样认为，不太符合。我想请两位嘉宾啊，简要评论一下董军的这句威吓好吗？首先，陈教授，董军为什么他要这样说？
啊，应该讲，其实我们看过去两年的这个香格里拉会议啊，其实已经看出中国国防部长的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已经是越来越激烈，我认为他一个呢是其实说给台湾方面听的，但更重要的，我认为他是说给美国人听的，这个呢应该看到呢，这个现在中方呢其实他还是并不希望把这个问题啊激化到这个军事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地步，而且我个人认为呢，其实中方可能也还没有完全做好这个准备去准备一场战争在台湾海峡，所以呢现在呢他重点的呢是要在这个外交还有在宣传领域啊这个加大这样的一个攻势，力求去压倒对方不让对方采取任何的轻举妄动。
好，那王博士，我请教您，台湾对这句话印象如何？您怎么看董军的这种威胁？
是，我补充刚刚这个陈老师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啊，董军这个说法啊，更多某种程度啊，是说给中国自己内部的民众听的。这种战士的言语啊，其实大概也只有这个内销到北京啊，到中国这个大陆啊，让中国的民众听了之后，会觉得他们要继续支持共产党。但是这样同样的言语，其实你放到国际社会上，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其实是引起公愤跟不满的这样的方式。北京知不知道？北京必然知道，但是他要画出这样的红线，对内有所交代，对外展现似乎有这样子威慑的能力，这样子的做法其实就如同刚刚陈老师所提到的，在他在台海问题上无可奈何的时候，只能用这种言语式的霸凌跟战狼式的咆哮来获取他国内的温暖，以及对于国际社会好像展现出某种程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红线的展现哦。不过这个效果，其实我坦白讲，从台湾一般民众的角度来讲啊，其实经历过这么多年，我们倒不是轻忽北京啦，但是基本上都认为这样子的一种应该讲说叫嚣啊，大家也就这个一笑而置之，因为台湾努力的在维持稳定跟和平哦，也不会因为北京这样子的恫吓，我们就这个屈服或者是妥协。
好，一位叫蜀天的家乡这位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村里啊有200户人家，其中有户人家跟邻居啊跟隔壁邻居的关系都不好。另外一位叫金鹿国际集运，说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简直成了吐槽大会，哈哈，这挺有意思啊，吐槽大会。为什么？下面我们来看啊，看看菲律宾总统，看看乌克兰总统，他们是怎么说的。应邀出席对话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对话开幕的当天就发表演讲，不点名的抨击了中国非法胁迫和挑衅行为。我来请教陈教授，香格里拉安全防务对话通常是一场啊各国防务官员参加的会议，为何安排菲律宾总统参加并且发表演讲？那么东道主新加坡这样的安排会不会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呢？
应该讲这个 菲律宾总统的这个主旨演讲，应该来讲是今年这个商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亮点。因为我们知道，每年的这个主旨演讲，它其实都是由一些非常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啊，尤其是一个国家、一个主要国家的这个政治首脑或者国家元首来进行的。前几年其实也是这样，前2年有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还有日本的首相，都做过这个主旨演讲。主旨演讲它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为整个相会定调，所以当然了，你讲到这一点的话，中方肯定是会有所反弹的，但是会不会说是对新加坡有所不满呢？我认为现在我们看到整体中新的关系呢，应该来说还是非常的友好的，而且中方这次派这么高规格的这个代表团来参加，说明他已经对这个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其实有所默认。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网友讲的这个吐槽这个大会，我稍微讲一下。今年的这个商会，我们看到其实是非常热闹的，一方面呢，这个大家的交锋非常的激烈，各方都放得非常的开，刚才讲到这个中方的这个表态，还有其他国家的表态，其实都是非常激烈的，而且非常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的，但另一方面呢，其实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这个菲律宾总统呢，其实他也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充分表达了菲律宾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见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次大会，我认为是一个对话程度非常充分的一个大会。
好的，那么邀请菲律宾总统发表主旨讲话，陈教授，我再跟进一个问题啊，那为什么没有邀请习近平出席这次香格里拉对话发表主旨讲话呢？这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这个我这个你看啊，它这个香格里拉的这个历史啊，其实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香格里拉其实一开始呢，其实它就有这个暗含着这个中国和其他国家在这些安全问题上，像南海和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交锋，所以呢，它似乎并没有从来没有请过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尤其是这个政府首脑或者国家元首参加。另一方面，它也是个安全会议，其实我认为中方也是避免，让这个最高的元首去参加这样的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安全的会议。所以历史上看，其实最高级别中方的就是防长来参加。
中国和菲律宾的问题是目前来说是南中国海冲突的一个焦点。中国和菲律宾呢，在南中海对峙的这个时间之长、程度之紧张，令人担心。最近，美国和菲律宾方面都有表示说，如果双方对峙，引发菲律宾出现人员死亡，那就有可能意味着战争。那么我们考虑到美菲之间的共同防御协定，有人说目前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甚至超过了台湾海峡。来请教王博士，您如何看军事对峙引发擦枪走火的这个可能？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是认真的吗？您觉得？
是没有错啊。先从刚刚主持人后面的问题回过来提哦，就是说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到底如何哦？事实上，除了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菲律宾的总统啊，这个他在这个香格里拉会议上面啊，不点名的去批判中国在南海的一个扩张，跟以及对菲律宾造成的一个侵扰之外哦，其实美菲当然在这个3月份的塞白塞的演习以下哦，那美国的这个防长跟菲律宾的防长，事实上3月底通电的时候，双方就已经重申，如果这个在菲律宾呢，有这个中国有造成菲律宾不管是官员啊，对不起，军方的人员，或者是一般海巡的这个人员，甚至一般的菲律宾民众哦，因为中菲在南海上的争议上面到死亡的话哦，美菲都认为这个是确实可能触及到1990年代就签署的美菲防御条约。那除了两国的防长有这样的提话之外，其实美军的印太司令这个 Aquilino 他在3月底的国会听证当中也提到同样的论点。所以换言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美国他已经从3月底开始哦， 一而再、再而三，在面对这个中非越来越升高的南海冲突的情况之下，已经这个画下红线，警告中国，如果有人员死亡，哦，是极有可能，他当然没有讲死，是极有可能启动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也就是说，回到刚刚主任说的，美国是极有可能会介入。直接的介入这样子的一个事务了，所以这等于是哦对中国画下一个相当强硬的红线，而且是非常清晰的这样子的一个红线哦，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哦，我一向都认为台海跟南海比起来哦，台海看起来貌似危险，这几年来国际社会当中说台海兵凶战危哦，可是应该这样讲，两岸之间在面对台海的问题上面，毕竟是两个国家长期以来都有所这个探索跟彼此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手的经验，所以我觉得是看似兵凶战危哦，但是实则这个各自自我双方自我克制。可是相对于南海的问题哦，我觉得它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多方的这个主权伸索的复杂性。哦，以及刚刚去说，比如说美国、日本或其他国家对于这个南海自由航行的宣称的这样子的一个强调以及支持，所以我觉得南海的问题，它是看似这个平静哦，但是实际下暗潮汹涌，而这个暗潮汹涌更有可能不小心的擦枪走火、哦。那特别是从今年年初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透过各种所谓灰色地带的行动，和菲律宾已经有多次的摩擦。那这个摩擦，你难保哪一次不会不小心的？双方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就在不小心的擦枪走火，以及在这个鞭长莫及的情况之下，形成更严重的这种损失，或者是刚才我所提到的人员的伤亡。而这样的人员伤亡，可能就启动到了美菲的共同防御条约。而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排效应，所以确实，我认为此时此刻，也就是为什么香格里拉会议当中也特别重视。我认为南海的问题确实看起来，风险啊，或者潜在的风险是大于台海的紧绷的。
好，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狮子先生说，中国声称支持航行自由，但中国每天都在威胁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并且声称整个南海都是中国的，中国的言行完全相反。蔡斌峰说，最狠的话挨最狠的打，这是所有独裁政权色厉内荏的这个虚弱惶恐的表现。Richie Winston 说，中美必有一战，战后的中国会分裂成很多小国，永远失去大国地位，各国从中国分裂出来的小国会逐步走向民主社会，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Jack Liu 说，中美怎么博弈跟台湾没有关系，棋盘永远都是棋盘，定位早已注定。另外，我们有一位网友叫 Elvin 陈说，对话有助彼此相互了解，意见不同呢是自然的，共产中国正在到处搞援助，实则是在暗中搞破坏。俄乌战争若无中国援俄，乌克兰早就反攻胜利而结束战争了。东亚洲若无共产中国在咄咄逼人，菲律宾与台湾哪会备受威胁与挑衅？显然共产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美国是世界警察，当然要纠正他。美国是世界警察，当然要纠正他。这个观点呢，世界上许多国家承认，但是中国可能最反感的就是这一句，这个观点。你凭什么？美国，你凭什么当世界警察？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从防长董军到中国的随行官员一再强调，美国这个域外势力不应该干预。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的评价一下这个美国的世界警察这个角色应不应该管。陈教授。
当然，我们看到中共其实他非常的反感这个美国这个世界警察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在今年的相会上呢，看到今年这个中国的防长其实他提出了一个全球安全观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构想，就是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打破这个美国世界警察的角色。当然了，中国现在目前他也没有考虑要自己要来做这个世界警察，他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起码在这个东亚地区，它的这个靠近的地区啊，能形成他自己有一个能够说了算或者有自己话语权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秩序，
好，
是对。
王博士，简单评论一下就好。
我顺着刚刚陈博士的陈教授这样的话，其实没有错。中国他所在意的是这个话语权是美国制定的，所以说，与其说美国是世界警察，不如说现在的国际秩序、国际法，包括航行自由，包括岛礁的这个权利啊，都是由国际法决定，而这个国际法的话语权不在中国手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他所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套自己属于自己的国际法的话语权，比如说南海为什么是中国的，为什么台海的这个内是中国的内水等等，透过这样的国际法话语权去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这也就是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大部分的世界的国家要善尽这样子的这个所谓世界警察的责任，因为这个国际法是大家所共同遵守的，我不容许另外一个国家独特创造一套想要挑战现有的秩序。
好的，如果菲律宾作为亚太区域内国家，其总统与会演讲还可以理解的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邀出席，并在演讲中首次点名抨击中国，这就有点不同寻常了。我来请教陈教授，看到许多中国官媒和自媒体都把这次邀请泽连斯基发表演讲并公开抨击中国看作是美国的阴谋，您对此怎么说？
应该看，首先这个相会的这个主办方无论是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还是新加坡方面，其实他们都是站在同情乌克兰的这一面，新加坡也参加了这个对俄罗斯的制裁，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其实呢这个主办方把这个问题引入呢，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呢，我认为现在这个欧洲安全、中东安全，还有和亚太安全，其实它有一个逐步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换句话讲呢，其实在这三个冲突或者四个冲突中间啊，其实站在任意一方的这个国家，你会看都非常的相似，或者说一个国家如果支持这个乌克兰的话，它会在中东问题、在这个南海问题，它会相应的支持某一方，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里面是有一个联系在里面的。而中国呢，应该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和这个参加相会的很多国家是不一样的。
那么泽连斯基的举动的确，外界评论意义非凡。他从前呢，一直都是小心翼翼，避免公开刺激中国和习近平。现在呢，泽连斯基第一次以俄乌战争当事国总统的身份，撕掉了中国客观公正的中立外衣，这个震动效应可想而知。我来请教王博士，有人说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气氛对中国格外不利，北京与主流国际社会渐行渐远，有逐渐成为众矢之的的这个态势，您怎么看这个倾向呢？
是，应该想讨论一下，这是鸡生蛋还蛋生鸡的问题。今年整个香格里拉会议上，不论是刚刚这个泽连斯基的问题，不管是菲律宾小马可斯的态度，甚至整个会场当中对于中国相对而言针锋相对的这样子的氛围，起因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起因当然是中国在这应该讲在 COVID-19 结束之后，更急于在整个区域扩张所造成的各个国家的不满，北从日本，然后当然台海的台湾，南海当然包括菲律宾，甚至可能包括越南等等伸缩国的一个压力，那也包括中国在譬如说刚刚提到的俄乌问题上面这样子的一个模糊摇摆不定，甚至按住俄罗斯的这样子的立场，都让这个各个国家就心生不满。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啊，这个 这个中国跟国际社会渐行渐远，成为众矢之的，哦，倒不如说是因为他这几年来的所作所为哦，而反射在这次这个相会上面哦，各个国家对他的更为这种应该讲说更为强硬的反的态度的反折射之上哦，所以其实这个一来一往之间，也可以看得出来，北京在这段时间当中，虽然急于成为区域霸权，希望急于跟美国这个平起平坐，可是所采取的这种相对而言战狼而粗暴的手段，其实现在在国际社会上已经引起了更为强烈的反弹。是，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我们不得我们重温一下，就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两位网友他对今年香格里拉这个对话气氛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一位叫蜀天的家乡说，村里啊一共有200户人家，其中有户人家跟邻居啊隔壁邻居的关系都不好。另外一位呢叫金鹿国际集运说，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简直成了吐槽大会。那么吐槽谁呢？吐槽中国。好，我们感谢陈刚教授和王志胜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拒绝乌克兰和平峰会，习近平决议选边普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拒绝乌克兰和平峰会，习近平决议选边普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政府星期五宣布将不出席预定于六月中旬在瑞士召开的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国际和平峰会，理由是中方参加会议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其中包括峰会没有邀请俄罗斯参加。莫斯科随即对中国表示赞赏，称没有俄罗斯的参与，会议一定徒劳无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中国帮助俄罗斯阻挠已有10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决定参加的和平峰会，就是公开支持俄罗斯侵略。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愿与俄罗斯军队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拒绝乌克兰和平峰会，中国将失去什么机会？普京访华后，习近平决定撕掉中立外衣，公开挺俄。北京的这次选边将对未来中国的大国地位产生何种影响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副所长陈刚和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博士。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个星期五明确宣布，中国将不参加乌克兰问题的国际和平峰会，这就证实了外界流传已久的一个传闻。北京的立场我们看到立刻就得到莫斯科的高度赞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则做出愤怒的回应。我来请教啊，首先请教台北的王志胜博士啊，乌克兰国际和平峰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会议？为什么许多外界舆论都认为北京拒绝峰会就等于是一次公开的站队呢？
是，乌克兰，对不起，这个瑞士的这个在举行6月15号到16号所要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哦，顾名思义，当然是针对俄乌问题来进行共同讨论的一场这个国际的峰会。那目前预计哦，106个国家或者相关的国际组织会参与，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国际社会共同想方设法坐下来。来谈出对于俄乌和解这个结束战事的一个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谈跟和对话的一个平台哦。那事实上，乌克兰峰这次的乌克兰峰会并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其实已经有一共有了4次的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包括最新的一次是今年1月份在的达沃斯这个达沃斯论坛上面的场外哦，这些相关参与的国家也共同在讨论说接下来要怎么样能够透过国际社会共同的努力哦跟推动来解决俄乌这个战事的问题。但是这次为什么特别受到重视，是第一，它是由瑞士，当然这次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永久中立国所出来这个邀请大家共同参与的。第二，它也很明确的邀请了中国来做这个参加。所以在这次的这个会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跟过去不一样，是它很明确的希望中国能够进来共同来商讨俄乌战事解决的方案。不过很遗憾的，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提到，中国外交部已经很明确的拒绝参加这样子的峰会，那当然也就让外界会觉得说中国之前口口声声说要和平解决这个俄乌问题，甚至也愿意居中做一个协调的工作，但是到了真正希望你中国发挥对俄罗斯影响力的时候，希望共同在国际社会参与的时候，你却这个这样子径自的缺席哦，那这个当大家都当然会让他觉得说，你把这个选边站的态度表明得更清楚。
那么，包括乌克兰总统在内啊，国际社会许多人都认为呢，中国这样做是一次公开选边，公然袒护俄罗斯。那么中国当然矢口否认，他拒绝参加和平峰会是袒护俄罗斯。中国外交部公布了中国立场3要素：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发言人说，目前的这个和平峰会呢，与中方立场相去甚远，所以中国拒绝参加。我来请教新加坡陈教授，三要素当中重点是俄罗斯参加，那您怎么看北京自称公平公正、不针对任何一方的这个立场？侵略者可以有权参加这样的和平会议吗？
应该讲这个其实和平会议如果俄罗斯参加肯定是应该是更好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呢，中国其实他以这个为原因呢，他也就不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议。所以很明显呢，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像您讲的是偏向这个俄罗斯的。这是从中国自己目前的这个地缘战略考虑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其实它利用俄罗斯啊，它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对抗美国的，其实它并非和乌克兰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矛盾，因为美国现在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地缘战略的一个压力，而且我刚才也讲了，这个美国对华的这个政策啊是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松动和改变的，所以从中国角度来讲呢，它拉住俄罗斯啊作为一个另外一个大国。来这个对抗美国是他最为现实的一个考虑，中美俄之间长期都是一个大三角的一个关系，如果中俄接近的话，它对美不利，但是中美接近呢对俄不利，美俄接近呢对中不利，所以中国是最害怕是美国和俄罗斯接近，所以现在在它处在不利的情况下呢，它必须要拉住俄罗斯，所以在很多问题上它都有可能会去迁就这个俄罗斯。
那么陈教授，您刚才提到 这个有俄罗斯参加的和平峰会是可能是更好的，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这个会议关键是主办方他的这个倾向性，如果要找到一个非常非常中立的方面呢，现在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现在世界各国都有选边站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如果俄罗斯认可的国家，有可能乌克兰就不能参与，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各方都能参与的一个会议，很可能意味着俄乌的这个冲突也快要结束了。
好，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丽江洛洛说，不出席俄乌和平会议是因为俄罗斯不参加，既然是涉及两个国家的会议，其中一个不参加，那去有什么意义呢？另外一位伟东这位网友说，在没有俄罗斯参加寻求乌克兰冲突的和平峰会，那就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意义，这是常识。俄罗斯也是这样看的。俄罗斯啊，在赞赏中国拒绝参加峰会的时候说啊，没有俄罗斯参加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必然是徒劳的。那么我想请两位嘉宾呢，在这个问题上说一下。是啊，既然是解决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和平峰会，那没有俄罗斯参加啊，这个就像许多网友们刚才说的那样，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是不是这样？陈教授啊，这个王博士，对不起。
是哦，我想应该不是了哈。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如果参与，大家也都知道中俄之间的关系，那也知道中国提出的这个三原则，所以中国某种的参与，某种程度是间接把俄罗斯这所希望的和平方案在那样的场域当中做一个对话，当然这个对话不见得有共识，但是会是一个起点，一个开始哦。所以即便没有俄罗斯参加，但是当然不能，中国当然没办法是所谓的代言人，但是中国的参与某种程度哦，会让这个刚刚讲的中国的所主张的三方案，这个方案也是这个俄罗斯所认可的哦，和这些参与这个瑞士峰会的这些国家或组织啊，形成一开始不见得有交集，但是有踏出的第一步，这个就是一个慢慢走向和解的开始哦。那所以我不认为说俄罗斯没有参加，或者是俄罗斯没有参与对话，这个峰会就完全徒劳无功，因为毕竟哦，要解决俄乌现在这种难解的问题，你必须一步一步的往前进，就如刚刚陈教授所提到的，你要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有信任的交集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没有开始，就一切是不可能。
为什么国际社会不邀请俄罗斯呢？这个王博士。
所以很容易的了解，就第一个，俄罗斯在国际社会当中被认为是所谓的侵略国嘛。那我邀请侵略国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峰会，相对而言，这个就让这些西方国家的这种追求和平的立场，或者是追求反俄的立场哦，可能就大打折扣，受到某种程度的正当性的质疑。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他宁愿选择像请这个中国或者请其他的这个国家来做参与表达的立场，而不是直接让俄罗斯进来这边。而俄罗斯进来，他坚持的那样的态度，可能又更让俄乌之间无法有任何有效的这种对话跟交集产生，那就真的是徒劳无功了。是，
陈教授，您的看法？
我基本同意王博士的这个看法。就是现在看这个，即便是像瑞士这样的永久的中立国，其实在这个俄乌战争以后，我们看到这个中立性啊也是有所改变。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呢，其实我们要看到完全意义上的中立的国家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我觉得一战和二战甚至很长一段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发展史上所罕见的。
好的，那么有网友，我们也看到啊，有许多网友呢，把这一次乌克兰和平峰会呢，比喻成二战期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二战期间这个欧洲的雅尔塔会议。所以有网友尖锐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雅尔塔会议邀请希特勒参加了吗？好，俄罗斯总统普京半个月前他访问北京之后呢，外界分析，习近平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就有了明显的改变。针对美欧要求中国不能两头讨好的压力，北京的天平开始倒向俄罗斯。 有观察人士分析，不排除今天北京的立场就是习近平和普京半个月前商定的结果。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注意到普京访华之后习近平立场的这个变化了吗？
是，这个刚刚这个主持人的评论当中提到了，就是说，今天北京啊的这样的态度，是不是这个对不起，这习近平现在的态度啊，是不是普丁访华之后产生的变化？我觉得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说他的这样子的氛围啊，跟脉络存在哦。你要知道，在过去这个两年多的俄乌战事当中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国虽然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在暗助俄罗斯，可是在公开的场域无论如何他都展现出一个中立性，甚至展现出说他愿意促进俄乌之间对话这样子的态度跟立场。那我们把它简称作为说是在俄乌战事当中保持一个战略模糊的弹性好了。可是你会看到说，中国在就在这个普丁这次访中之后，你看到说整个北京的态度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转变。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像在这一次的这个乌克兰和平对话当中，这个中国就直接表明的拒不参加，而且这个表明很清楚的点到他对于这个俄乌战事的立场之一，而这在立场当中其实完完全全没有触及到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的领土的归还的问题跟探讨。所以其实可以看出来，北京大概已经在这个普丁啊访中之后，慢慢有从在俄乌问题上面的战略模糊走向到战略清晰的一个态度。那这中间当然，我觉得有两层因素的可能性存在。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不知道普丁跟习近平在这次的这个访问当中啊，两个人达成了什么样密切的默契哦，就是更全面、更紧密哦的没有上限的这个兄弟伙伴关系，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哦？双方到底有什么样的彼此之间的交换，我们不得而知。那第二个就是刚刚陈教授所提到的，以中国现在的整个所处的国际环境跟压力来说啊，不止俄罗斯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俄罗斯，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让中国某种程度摆荡到这个战略清晰，更在俄乌问题上面更支持俄罗斯哦，也是可以被预期的。我想这个大概在普丁访中之后的这半个月当中哦，一些迹象跟脉络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
好的，那王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您认为习近平这一次明确拒绝出席这个瑞士和泽连斯基和这个乌克兰方面邀请的这个乌克兰国际和平峰会，这是一次公开的选边、公开的站队吗？
是，我觉得没有到完全公开，但是比起之前啊，他一直强调说他作为调人啊，希望这个和平解决俄乌问题来讲，大概更为明显的哦，让世人知道他是站在俄罗斯这一边的。这某种程度，我觉得也让泽连斯基啊，这个心存啊，希望中国调停这样子的幻想啊，真的破灭，这也才会有在我们上一段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在这次香格里拉会议当中，泽连斯基演讲当中很罕见的直接点名批判中国，这个过去是少见的哦。所以某种程度，泽连斯基也嗅到了这样子的味道，也就是说，他这个光谱当中，他从模糊，当然还没有完完全全公开的站队到这边，但是看起来已经一去不回头的这个迹象已经慢慢的出现。
好的，那么另外的迹象呢，也间接证明了习近平的变化。最近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也发出了令人警觉的信息，吴谦大校说，中国愿与俄罗斯军队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这句话在国际这个媒体平台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来请教陈教授，中国以往对于普京的支持都还是叫犹抱琵琶半遮面，现在有没有可能要赤膊上阵？
应该讲这个普京今年的这个访华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看到过去2年啊，这个中俄的这个尤其是俄罗斯领导人的这个访华啊，他都遵循一个模式，就是每当中美之间的这个互动开始密切啊，尤其是美方的官员开始访华之后呢，这个俄罗斯很快就会派这个高层的官员，甚至是普京自己啊。这个访问中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访华之后呢，其中看到呢，这个中俄的关系呢又有所这个加固，现在呢就是一个防务关系。其实防务的这个合作呢，其实我认为一方面呢也是这个北京呢，就是他现在受到了这个西方的压力，尤其是美国认为中国其实是在军事上是对俄罗斯是有支持的，所以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表态呢，是用来激怒这个美国和西方，哎，你说我有这个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你制裁了我的一些公司，我现在就明确表示我要继续加强和俄罗斯在军队啊，在这些方面的一些合作。
那么，中国国防部的这句表态说，中国愿与俄罗斯军队一道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陈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这句话呢，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应，您怎么评估这句话？
从这句话其实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是认为他们站在了这个历史正确的这样的一边。我们看到，其实以前也有报道说，习近平告诉普京呢，说是要这个要携手共同去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秩序和时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双方的合作呢，其实不仅是战术和具体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战略层面，还有一个涉及到全球秩序的一个层面。所以这个方面的话，我认为它会对未来整个国际关系产生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
好，一位叫马书记放我一马，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已经公开声明支持俄罗斯，只差派军队上前线了。福泽和夫说，中国力挺俄罗斯的侵略，无论从道义或者利益的角度都不划算，不禁呢令我怀疑，是不是中共有把柄掌握在俄罗斯手里？一旦不支持他，便公开，就像女孩子被拍了裸照一样。这个方法呢，是苏共和克格勃以前控制党员的惯技，莫非让普京用上了？另外一位叫天地良，说习所谓的决议选边普京，根本就不是现在才决定的。在习上台伊始，其实就表露出羡慕和崇拜普京的个人感情，无耻的吹捧普京早已不避嫌，更不嫌肉麻，完全没有顾及近代历史是俄国对中国伤害最大、侵占领土最多的国家。中共过去已经证明，将来也会继续证明，他们才是伤害中国国家和民族最严重的卖国汉奸组织。好，我们回到我们问题上的分析和讨论啊。这个国际分析人士都认为，这一次乌克兰问题的和平峰会呢，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二战期间的雅尔塔会议，是一次决定战后国际格局以及战胜国和战败国国际地位的这样一个会议。那么，习近平拒绝参加，再次力挺普京，就又一次站到了历史的错误一边，将严重影响未来中国的大国地位及和平发展。来请教王博士，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第一个，我觉得，有评论家把这一场乌克兰的和平峰会把它比拟成二战时候的这个雅尔达会议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有待商榷了。然后，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也知道，雅尔达会议基本上当时是在德国已经是强弩之末，整个要重新拟定欧洲战后秩序的这样子的一个强国召开的一个会议那我们必须坦率的说，希望我们虽然希望俄乌战事赶快结束，俄罗斯赶快归还给这个乌克兰所侵略的这些领土，但是看起来这个战事目前还是一个僵持的一个状况所以某种程度来看其实要把它比拟成雅尔达会议，我觉得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落差。不过刚刚主持人一个评论是非常精准的，就是说，即便把它比喻成是这个雅尔达会议当时 也不会邀请这个侵略的这个德国希特勒来参加这样子的会议，来重新解决战后的和平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当然是可行。第二个，中国的拒绝跟参与，我觉得第一个某种部分当然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它越来越有这个选边站靠队的这样子的迹象，也让各个国家对它本来可以调停这个俄乌战事的这样子的幻觉破灭。哦，那破灭最严重的当然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泽连斯基了。哦，那第二个，我中国自己也丧失了他本来真的可以创造让世人以为他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哦，就说确实就如刚刚陈教授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你要让俄罗斯跟乌克兰都能够相信的国家能够介入调停当中，世界上我们必须坦率的说，哦，对各个国家都有它的利益跟立场，那能够让俄乌看起来至少表面上都可以共同接受的，中国确实不得不承认是少数的国家之一。可是中国自己选边站到俄罗斯那面去，等于他让他自己本来可能可以作为一个调停者的这样子的国际形象就完全丧失这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的这个选择的不参与哦，其实是对于他自己这个未来在国际社会当中要洗白形象的一个良机的措施。那这也证明了，其实这个中国其实确实从网友所提到的，从一开始啊，他的这个心啊就念之在之的，怎么样跟俄罗斯站在一起，而不是真的想要当这个世界的这个调停者跟这样子的和平的缔造者，是的。
好的，那么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呢，习近平这样做有他自己的考虑，有其地缘政治的考虑，他从中共利益出发呢，不希望俄罗斯战败，也不认为普京会战败。显然最近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得手让习近平看到了一些希望。我来请教陈教授，您如何评估习近平的地缘政治考量以及他个人的认知能力呢？
对，我基本赞同这个观点。刚才我的分析也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的，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习近平他其实更多的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他这个和俄罗斯接近呢是受到美国的这个压力，就跟这个古代的三国演义一样，他认为呢现在中国还处在一个比较相对弱势，所以呢联合另一个比较弱势的这个大国啊，这个三角关系啊，他就能够比较稳定下去，对中国有利。但是呢其实中国呢也是做好和美国做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有的时候呢也会缓和对美国的关系，同时呢也承诺不会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啊，不管现实的情况是怎样的，所以呢现在总的来讲呢，中国我认为还是处在一个偏向俄罗斯的一个准中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还没有完全站到俄罗斯的盟国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陈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习近平现在呢，您认为他偏袒俄罗斯，虽然没有成为俄罗斯的盟国，但是呢，他是站在这个偏袒俄罗斯的这样一个立场，那他一定是有他的自己的认知基础。这个认知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战败，啊。前一段呢，这个前一段俄罗斯在战场上的这个啊一些斩获，的确呢让中国啊也看出了这个问题。那您怎么评价习近平的这种认知能力？就是说
这里就
您
就谈到了军事了，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其实就是涉及到这个对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的战略的判断。
是的，
其实中国国内呢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有人认为俄罗斯其实已经一开始非常的失败，而且呢不应该继续再支持俄罗斯。但是呢从目前这个中国的这个主流的这个评价来看呢，认为俄罗斯是在持久战方面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而且已经挺过了这个最困难的这个阶段。不管这样的判断是否正确，这是目前占上风，也是习近平所欣赏的一个看法。
好的，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您怎么评估俄乌战场上这个变化？
俄乌战场变化大概就是这样持续性的僵持啦齁。那我赞成刚刚这个陈教授的观点，就是说基本上中国是从他现实主义的战略利益去做考量，在这个俄乌战争中去求取他最大的利益。我相信很多网友会觉得，中国对于俄乌战事最大利益可能是两边啊持续的打，但是也不要打到僵掉。什么意思？持续的打，俄罗斯就有求于中国，中俄之间就更有连结靠紧的可能性，而共同可以换取利益来对付美国，或者是来这个疏解这个中国在东亚面对美国的一个压力。那这但是又不能打到这个过于。这个强烈，像俄乌战一开始的时候，否则这个样子的时候，中国它势必没有那个立场哦，这种来去支持俄罗斯，所以中国其实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上面哦，现实主义的利益上去考量，说这场俄乌战事该怎么样在这个所谓的打停之间哦，去做一个摇摆跟延伸，来符合他自己最大的利益，但是这个利益却不符合整个国际社会期待和平、期待战争落幕的一个想象，所以这两者之间就构成了大家对中国的一个不满，以及这样子的一个尖锐的态度。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陈刚教授和王志胜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是六四屠杀事件35周年纪念日，欢迎收看时事大家谈的六四专场节目。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